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第四章剩下的经文，然后我们再讲解约书亚记第五章。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讲到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之后，在约旦河中央所立的十二块石头乃是代表基督的死，在约旦河西岸所立的十二块石头是代表基督的复活。以色列民从这一次过约旦河的经历里体会到神的大能，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现在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他们已经成为巴勒斯坦的居民，从此就认为自己是巴勒斯坦地的人，甚至于到今天仍然成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如果他们离开巴勒斯坦，他们就被称为流浪的犹太人。根据这一点，我们就想到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救主的时候，他的死就成为我们的死，他的复活也成为我们的复活。万一我们离开了基督，我们就像那些流浪的犹太人一样，在基督以外流浪，你想我们的光景会不会很悲惨呢？保罗对以弗所信徒提到一个带着祝福的真理，他说，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的话。基督是为你的罪而死，好叫你得生命。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生命就成为你的生命，你与永活的神联合。这就是圣经中最重要的真理。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的经文。这里说， 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这几节的经文就是教训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明白福音，父母要带领自己的儿女信靠主耶稣。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四章23-24节的经文。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神为以色列民所行的，都是叫他们得益处。神也要施展作为，让普天下的人知道他的大能。好，约书亚记第四章就在这里结束。总的来说，这一章有几件重要的事要记住的。一，约柜在前头行，使约旦河的水分开，不像过去摩西带以色列民过红海那样，是他的杖先行。约柜由祭司抬着先走，表示基督为我们先尝了死味。但是基督在我们这一生当中都与我们同行。第二，约旦河代表基督的死，不是我们的死。好，现在接着我们来讲解约书亚记第五章。这一章主要的内容是记载以色列民为征战做好准备，他们行割礼，不再吃玛纳，而吃当地的出产。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在这个时候需要看见这个异象，这是本章三件重要的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现在请各位来听我读。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当时约旦河正是在泛滥之期，亚摩利人和迦南人没有想到以色列民竟然能够过约旦河，他们以为以色列民要等到水退了之后才能够过来，或者是认为以色列民要花很长一段的时间来准备进攻。等他们知道神使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消息，他们就非常的惊讶，心都消化了。接下去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五节的经文。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这里说到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已经忽略了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要求的割礼，在40年旷野路程中他们没有行过割礼。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六节 到第九节的经文。这里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呢，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这里说到，现在他们为神所赐给他们的男丁行割礼，神说，他将埃及的羞辱从他们身上滚去了。埃及的羞辱是指着他们在埃及地做奴隶的时候，他们没有行割礼，当他们行走旷野的时候也没有行，因此他们把行割礼的那个地方起名叫吉甲，就是滚的意思。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5章第10节的经文。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他们春天行割礼，接着就庆祝逾越节。埃及的羞辱已经滚去了，神过去应许过亚伯拉罕要将那地赐给他的后裔，现在这应许很快要应验了。今天这也带给我们属灵的教训，我们的老性情是败坏的，不能承受属灵的福气，更不能享受它。老性情不会喜爱迦南或者是任何属天的事。保罗在加拉太书第5章17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保罗发现在老性情之中并没有良善，也没有能力。以色列民受割礼就表明了这一个事实。接着我们看约书亚记第5章11、12节的经文。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玛纳是代表基督，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是约翰福音第6章49节到51节的话语。玛纳是代表基督的死，他是从天降下来，将自己生命赐下作为多人的赎价。以色列民到了迦南地之后，玛纳就止住了，他们开始吃那地方的土产。我们再看下去，约书亚记第5章13节到第15节的经文。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是约书亚的使命和任务，正像摩西在稍作的荆棘中蒙召一样。神吩咐摩西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他所站的是圣地。约书亚在这里见到一个异象，他看见一个人手中有拔出来的刀。可能约书亚在那个时候认为自己有点了不起，他以为那个人不晓得他就是以色列民的元帅，于是他走过去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我相信那个人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耶稣。他就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一听到，马上就伏伏下拜，称他为主。约书亚知道神在掌权，神在带领他们。约书亚自己并不是元帅，他要听神的指挥。下面一章讲他们绕耶利哥城七次，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因为他完全听从神的指挥，所以就很顺服地带领以色列民一次又一次地绕城。他们这一种的战术在人看来是愚昧可笑的，但是他始终听神的指挥。好，约书亚记第五章就在这里结束，我们继续讲下去。约书亚记第六章记载耶利哥城的倾覆。以色列民现在已经按照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规定行了割礼，他们准备去得这一片牛奶与蜜之地。行割礼需要用锋利的刀，这刀可以代表神的话，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能够刺入破开。今天我们要回到神的话里，否则我们得不到神的祝福。另外，约书亚看见耶和华元帅的异象，这让他知道他要服从天上来的命令。现在他们攻取的第一步就是要攻下耶利哥，他们的战术就是接着攻取耶利哥和爱城，先把中央的一片土地攻打下来，然后他们可以往南攻打。这种分裂地界的战术是许多军事家所采用的，他们先将敌军分裂，然后一个一个的击败。在美国内战的时候采用过这种的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采用过。只是他们攻取耶利哥的战术是前所未见的，也是以后从没有被人使用过的。现在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的经文。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利哥城的人将城门关上，不让以色列民攻打进来。我们再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节到第五节的经文。耶和华晓于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颇长，你们听见角声，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战争的日子终于开始了。约书亚是绝对服从神的指示， 接下去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约书亚对百姓说完的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耶利哥城准备应战，墙上有兵驻守，城门也有人看守。当约书亚和他的军队向城门走过来的时候，哨兵马上就报信说，以色列民攻上来了。在以色列民最前面，他们看到祭司抬着约柜，祭司的身上挂着号角，在耶利哥城里的人准备好，一旦以色列民攻上城门来，他们就杀出去。但是没有想到，却有那么奇怪的事，哨兵看见以色列民不是攻上来，而是在城外绕了一个圈。我相信城里的耶利哥士兵也跟着他们绕，因为他们不断地听到墙上的哨兵说他们在这里，不久在另外一处的哨兵又说他们在这里。以色列民绕城一圈之后就回营去了，他们根本没有动过武器。那一天晚上，相信耶利哥王和他的士兵一定在秘密的商议，要怎样来对付这些行动古怪的以色列军队。接下去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经文。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这里说到第二天，以色列民又像昨天一样绕城一圈就回营去，放哨的耶利哥士兵也像昨天一样不断地报信说他们在这里，他们在这里。一连六天以色列民都是那样绕城。到了第六天，耶利哥城里的军纪处已经熬了几个通宵了，开会商讨对策。城里的士兵也因为随着以色列人在城里面绕城而疲倦得不得了。也许以色列人中也有人会说，我们这样做实在是很愚蠢啊。如果你问约书亚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也许只能说，我是听从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命令，他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接下去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十五节的经文。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第七天以色列人又照样的绕城，耶利哥城的人看到以色列人又是那样绕，他们松了一口气，里面的士兵也跟着绕，绕完了也松了一口气。可是忽然看守的人大叫起来，他们怎么又绕第二圈了？以色列人果然在城外绕了第二圈，然后一圈又一圈，一直绕到第七圈。 现在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六章十六到二十节的经文。这里说，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基女纳和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这里说到耶利哥城在以色列人的呼喊声中倒塌了。对信徒来说，耶利哥城是代表世界，它虽然坚固可怕，但靠着信心我们可以把它攻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今天还有一些的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自己有能力可以胜过世界。但我告诉你，我们必须要服从那上面来的元帅的命令，也就是服从那赐给我们救恩的元帅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才能够得胜。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好，再会，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阿们。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愿神赐福您，再见。